接下去我们有三次的一个信息分享是有关这个偶像系列的，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有形的无形的一个偶像啊，有形无形的偶像。我等那个 PPT 出来，但没有关系，我今天是负责第一讲。第一讲是我们毕生所求的一个诱惑是什么，然后在12月初的时候，立长老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成功的一个诱惑是什么。我们在每一个人的人生当中，或许你在学业，你在工作上面，你可能有一个成功的定义，会有另外一个偶像。那第三个呢，我们在12月中的时候会有另外一个是有关爱情方面的，有人可能爱情是你所盼望的所期待的另外一个偶像，那个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其实我们有total 应该有5讲，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感谢主，在这个月跟下个月我们都有非常优秀的讲员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我们就用这个3讲立长安排这个3讲来跟大家做分享。好，我们先做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你预备今天晚上，主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要激励我们，也带着我们不只是听到，要能够起而行道。我们恭敬仰望，把以下时间交在恩主你的手上，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做工，叫说的听的同蒙益处，同蒙建造。这样感恩不配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还是没有出来，好，没有关系。所以说按照那个立长老这样一个安排的话，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些信息，毕生的诱惑。所以说在11国庆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在国内或者在网上，你可以有看到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最新的一个诱惑，有一个支付宝，有一个中国的一个锦鲤，有一个从300万人当中抽出来，我那个 PPT 只是可能有人不了解，我把那个锦鲤的那个 screen print 把它放出来。所以那个锦鲤呢抽中了，抽中之后一夜爆红，所以那个奖励包括在全球世界各地11住行的一个免单，所以基本上他下半辈子基本就怎么样，不用工作，你就让这个支付宝来养就可以。所以很多年轻人就在上面就刷屏，然后就很多的一个转发，就是说只要这条锦鲤怎么样，明天能够怎么幸福，马上就有好几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家就去点赞。觉得这个年代我们年轻人很容易就这个好像是我们心灵的寄托，而且甚至会问说这个锦鲤啊，你这个到世界去玩耍，你有没有缺跟班的，是没有办法跟着去。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这个传播学者或是社会学者，这里头呀，谢谢。所以就会看到很多年轻人在追求这个锦鲤这样一个诱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学业上面对很多的压力，我们也在我们刚入职场的时候面对到很许许多多的不确定性，尤其今天我们在硅谷里头，各式各样的压力是很焦虑而且又很迷茫的。所以那时候在网上也找到一个 slogan， 他就说生活很辛苦，锦鲤是盼头啊，对，当然这句话不希望各位带回去，因为这不是我们新的一个偶像。我们希望用神的话语能够喂养各位，能够让大家我们彼此能够有更多的一个建造。所以说你羡慕锦鲤这样一个开挂的人生吗？你羡慕他吗？PPT 出来，他的下一页。你羡慕锦鲤的开挂人生吗？但我们想说，我们在这里的很多都是基督徒，或者是因为你慕道的关系，你希望能够在教会能够更多的认识神，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我们相信我们的阿爸天父会说，身为一位基督徒，你可以比锦鲤过的生活会过得更好，更有盼望。所以这是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有一段经文。没有出来，我先读一下《哥林多后书》2章14节， 他是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所以很重要。 OK， 来了，这是我们三讲的一个就是那条锦鲤，大家可以忘掉。好，这段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是真实的基督信仰，因为真实的基督信仰是一种我们人生观，我们价值观，我们这种各方面的一种价值的重塑，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转变，生命的一个转化。感谢主，我们能够依靠着神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来学习如何去除世上的这样一个诱惑，世上的一种偶像。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不只是说这个口腹之欲，晚上要去吃什么，去吃火锅，要去吃烧烤。 No， 不是为了口腹之欲，也不是只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环游世界或是得到其他人羡慕的一个眼光。求神坚固我们坚固我们在主内肢体能够彼此去连结，而且重点是要连结于元首基督。我们不是一群只是在这边聚会，然后一群在吐彼此的苦水，生活上有什么压力的一群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记得，因为我们是有上帝的一个应许，而且上帝的应许使我们的人生跟人家不一样。所以今天晚上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人生为什么，我们的人心为什么是偶像的工厂，为什么很多的人他毕生所求的一个诱惑呢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又如何能够远离这些诱惑，能够跟随着主向高处而行。我们读圣经就知道，很多的那个年代以色列人他偶像崇拜是多么不讨神的喜悦。十诫第一条开宗明义也跟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除了我以外怎么样呢？你不可有别神。大家只要翻到旧约的时候，你就了解这样的一个教导。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希腊罗马那时候有各个时代那个各种一种神庙的建筑，甚至流传到现在成为观光景点。那咱们都是从中国这样的一个文化出来的，你就了解中国人对于大自然，对于历史的人物有各式各样的一个伪神或者说假神，各样的一个偶像。到了现代呢，我们大家流行讲的是什么？是人工智慧 AI， 是机器的崛起，是无人驾驶。想说现在这么现代了，我们有偶像吗？偶像在哪里？可能在你我心里。可能有时候我们经过一些大的 building， 企业总部五星级的大楼，上面挂了一个大的 logo， 它象征一种财富，一种权力，一种成就。或许是我们很多新兴学者，我们刚工作的时候，我们巴不得能够进去的这样一个诺大500强的公司。其实某个角度这也是我们的偶像。就好像国内行业白皮书也有统计，在北京东三环一面月租200万人民币的一个看板，其实它广告最大的效果你知道是给谁看呢？并不是给准客户看，而是给自家人看，是给那群员工看。因为员工看了以后，他就像打鸡血了一样，他就拼命的为了公司的一个目标一个愿景，他能够去努力。这是我们现代人白花花银子建立起来现代的偶像。又好像很多全球企业一些高管，他拿着那个 title， 他到了全世界各个分公司就有权能够进进出出安排他个人的办公室，有秘书，有他的师傅供他来使唤，出差住的就是东方文华、四季酒店、半岛酒店。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偶像，就使得我们很多在金字塔下面工作的员工们朝着这个合伙人的一个目标奋斗拼搏，巴不得哪一天我也能够住到那个五星级的酒店里头去累积那个点数。这是企业职场为我们所建立起来的一个标杆，不陌生吧？所以说我们的人心真的是不断不断的去制造偶像的。但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偶像的问题呢？那真是要看看你我对神信靠的一个光景是如何。你我得到救恩， 我们知道都是可以白白得来，就像说我们现在礼拜天有洗礼班，只要把门外的耶稣请进来做我的救主，耶稣可以听我的祷告，耶稣他可以帮助我，当我劳苦愁烦，我跟他祷告，我可以卸下，我在人生低谷的时候，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我们都容会学习这样祷告，但是你能不能思想一下，你愿意就把你这个年轻青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主权就这么全然的交给主了吗？作为一个能够全然顺服主的一个门徒了吗？圣经告诉我们，基督的信仰哦，不是心里头单一的一个选择，而是真正你要选边站，你要选边站，你是要有行动。就像说学生，你要按时去交你的作业，上班的，我们这边很多在职场工作的，你要准时跟老板去做汇报。就好像今年我们教会的标杆是什么？快年底了，起而行道。哎，今天李长老不在这里，起而行道。对，你要记得这个人，这个教会今年的标杆。那我们如何？我们要思想，就是说快年底，我们要如何来回应神，回应耶稣基督今年这样一个标杆，我们完成了多少？马太福音也说了，我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当然知道，但是其实我们的阿爸父更知道，我们现代的年轻人有各式各样的难处，尤其在一个弯曲背面的时代，我们又在这个旧金山的弯曲，在这样硅谷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里头。所以我们看圣经怎么样一个教导，我们来一块读这段经文，马太福音6章33到34节，你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记得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当中是不是很容易去抱着那个忧虑，工作或学业不顺利的时候，会不会就踹着那个难处，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去享受神一个恩典，神有满满的恩典给到我们。我们再一块读下面这段经文，约翰福音14章21到24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我们感谢主，有这样的一个经文能够安慰我，但是我们不只是能够领受这个经文，要能够行得出来。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刚才敬拜的时候，第一首诗歌是你是配的。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把一切的颂赞归给天上的父，那是要从心里头发出来的，不是只有在我们的嘴皮子上头。所以各位想想看，假如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学习耶稣的样式，那是不是就像人家说的很道貌岸然，好像心里头对神有那样一个承诺啊，有那样的盟约，但是我们心里头真正顺服的却是自己，而不是真正是委身在神的身上。我们有点回避，我们会有点闪躲，闪躲说哎，教会是不是有一些服事，还是说会闪躲说今天晚上读经祷告我累了，我就上床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把人生的一个主权交给这位就像诗歌讲的配得的神，配得的父，还是那个心中的自我呢？我们要说我们在这里敬拜聚会，我们不是像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有些成功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在那边他打高尔夫球只是把一个小白球打到草皮的另外一端，然后再追着那个小白球走到那边继续打下去。我想我们人生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只是说在主日里头敬拜，我们在现在我们有团契啊，我们有赞美主，我们是一群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彼此服侍，我们能够生命影响生命的家人，因为耶稣基督是主。阿们吗？阿们吗？所以我们想想看，什么是你心中的偶像？只要在你心中有一个强烈到无法放弃，你想想看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强烈到 你好像有了那东西你才有安全感，你要拥有那个东西你才有价值，拥有那个东西好像它就甚至取代了神的位置，那就是你可能对自己欺骗自己，其实你是有一个崇拜的偶像，只是你没有明讲，你没有真正去对付。哥林多前书十章十四节说到，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所以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偶像，自己决定了，自己说了算。因为当人一旦没有办法谦卑下来，就很容易把自己端上了一个可能雷同于神那样一个高度的位置。我想各位都很冰雪聪明，你心里肯定知道神在你心中的优先排序是怎么样，就我可能不知道，但是你自己心里头清楚。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是先自己去面对，还是选择先跟主去祷告？假如上帝真的是在我们的心中，你我的心中，我相信我们会觉得我们的生命是跟人家不一样的，是价值非凡的。但是假如今天你被你的学业、工作、你的感情、经济方方面面的问题都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觉得人生好像没有那点意义，早上真的不想起来，那挂在你心头上那样的一个劳苦愁烦、伤脑筋的问题，可能就占据了神在你心中应该有的一个位置。有段圣经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在约翰在路加福音里头，因为耶稣跟一个很富足的官，一个有钱的一个做官的，他告诉他，你要变卖你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你才可以享受永生。大家会说 Kevin 啊，我的财富没有累积到那个程度，我没有这个问题，是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富足的官，我们可以看到他可能他心里头那个小金库是超过神，超过神在他心里头的地位，因此他那个贪婪就像是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三章五节，我们也看到在金融风暴的时候，或是2008到2009年这种金融大海啸，看到人性是有多么的贪婪。因为金钱这个东西，财富很容易成为我们在灵里面一种会上瘾的东西，不断的去追求，不断地去追求，摆上我的生命跟时间。好像 Tim Keller 牧师他形容说，我们的人心呢，其实就是一座偶像的工厂。因为我们想想看，今天假如有一位弟兄他找工作找了6个月都找不到，心里一定肯定担心，那一定会祷告去求神。当我们也看到很多，但他找到工作后，工作不到6个月又开始抱怨了，因为老板没有良心，工作没有挑战，薪水这么少又要加班，很多很多的无可奈何。因为没有办法，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好像是为了糊口啊，我们工作是为了要买房子，是为了要休假，能够去世界各个地方去走一走。假如说我们工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达到不用工作，不用再去工作，这样有意义吗？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人的一生你能够挣多少钱？肯定不是一个 unlimited 的一个无限大的一个数字哦。尤其像以前我做保险精算，我们在做 pricing 的时候，肯定一个张三这个人在那边按照他的财富，我可以估出他一个死亡保障应该多少钱。那你换一个角度，假如今天有人愿意出1亿人民币跟你买你的生命，你愿意给吗？ No， 不可能，绝对摇头。那今天是1亿的美金呢？有开玩笑，那肯定也不会，我是无价，怎么可能用钱就可以把我买断？那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去过 Costco， 那上面写一个 wholesale， 这是批发价，生命的批发价，生命价值的批发价，你不愿意卖，对不对？1亿的美金不愿意卖。当我每天在工作，每个月在工作，何尝不是每一天每个月我们用零售价把我的生命给卖掉？哎，你只要用零售价这样来讨论来想的话，好像有一点点道理。但是我们生命，你自己坦白说是无价的，神赐给我们这个生命是无价的，所以我们赚钱肯定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的目的。你可能会想说，我可能是成就感，我要追求的是财富，是卓越，是造福人类，我要研究一种药能够救非洲所有的小朋友，我要累积退休金，我要怎么样又怎么样。 但是这世界上有那么多有钱的人，哪一个人他能够在临死前的一天，他会说我这辈子的钱总算赚够了，明天可以走？没有 No，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我都知道，我们是连一毛钱都带不走的，不管你赚了多少钱。所以你听起来是不是很吊诡？那假如说你的工作不能给你这样的一个意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创造我们，那难道我们就不能够做更多一点合神心意的事情吗？以致我们在世上走这一遭的时候，你想起来会更有意义一点，而不是只是用金钱这个 dollar sign， 用这金钱的符号所累积起来的一些数字。我们巴不得有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一个不断稳定上升的工作，我们在专业上也能够不断的前进，不怕这个新毕业的小师弟小师妹他们在专业上后浪推前浪，就让我十年之后就 out of market。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来自我们中国父母的一个期望，我们同学之间也会比较，我们同才会有竞争，我们同事之间很多的羡慕嫉妒恨各种的压力。所以当我们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忘了感谢神，因为好像一切就是那么自然。但我们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在困难的时候，真是不要忘了，我们有一位神，他是不离不弃，他是我们一生的依靠。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创世纪里面有一位约瑟，对，非常经典的，每次我们在讲到的时候，今年可能已经举过很多次的例子。他在依靠神上面，他在职场的专业上面都是我们的榜样。你想想看，一个人被他的亲兄弟卖到埃及去做奴隶，然后又被人家诬告下到监里头去关了，然后自己能够帮助的人出了监狱又忘了他，忘恩负义，没有把他给领出去。所以他只要不是真心的去倚靠神信靠神，他可能早就怎么样，可能就抑郁症，他可能自杀在监狱里面，他根本就出不来。所以我们面对当今世界上许许多的问题，我们想说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面对去处理，我们在祷告中去交托给神，我们都希望我们在工作上面去容神一人，但怎么样去讨神的喜悦呢？我在过去工作经验里头呢，公司这样一个500强的公司都会培养这样优秀的一个接班人的计划，那老板就会遴选一些优秀的员工，就到管理阶层来培训，不断的 job rotation 到世界每个市场去，10年的时间，我们要把它锻炼成一方之霸，可能是负责全亚洲的市场。所以你常会看到一个法国的小伙子，或是一个来自新加坡的小姑娘，好几百个 million 的一个 project 就在他手上里头。当然，我们在职场上专业，我们可以去建议他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要评估一下你的同事会怎么样的反应，你的合作伙伴会怎么样的反应，你的竞争对手会怎么样做。你再进一步去评估你的老板，你的全球的总裁，甚至华尔街，他会怎么样去反映你这样一个 decision making， 你这样的一个决策会有什么样的 impact。 这是很多技术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更要问的是说，你这样做这样一个决定，你讨神喜悦吗？你容神益人吗？因为我们要在祷告中去交托，我们要全力去做我们这样一个工作，但更重要是这个结果我们要交托给神，交托给神。不然我们作为一个这样一个员工，那种压力背负的光环，你自认为我是配得这样的一个职位，我就拼命加班以一当十，帮企业在数钞票，但是你人生的意义刹那间一年就过去，就像现在就到年底，一下子2年就过去，一下子10年就过去。在罗马书8:37里头，这个是毕生的一个诱惑，你的金钱，你的时间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罗马书8:37有讲到，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靠着主，靠着主耶稣基督，因为你我是神所拣选出来，能够与神来同行，是神的一个儿女，这是神的一个应许。神不要我们只是在被地上的一个偶像，刚才我讲了这么多的偶像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以致我们失去健康， 以致甚至有时候我们失去了家人，我们会后悔，因为神在至高之处，他要把我们，让我们能够把神放对了位置，好叫我们能够抬头去仰望神，就不羞愧，而不是我们低头，因为低头看的都是自己的难处，是我的环境。我们在工作中要学习去操练自己的个性，在生命中去容神一人，成为众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去面对人生许许多多这样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诱惑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亚伯拉罕，他是对上帝是信靠的，以致他能够离开本族富家，他走出去，他放弃他曾经拥有的一种富足，他放下了一切。所以亚伯拉罕他见证说，让人们能够借着信靠顺服与神建立关系。请注意，他与神是有一个信靠顺服的关系，而我们的上帝阿巴父也会守着这个约。在创世纪22:1的地方说到，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我简单说一下这个背景，什么事情以后呢？那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总算有一个第一长子，有个以撒出来，然后他的庶子以实玛利，那可能以后会有分家产的问题，也把他给搞掉了。然后呢，亚伯拉罕一家也在别示巴立约，能够安定下来。对应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光景，就好像我们在硅谷拿到一个好的 offer， 我们也抽中了 H1B， 房子也买了，也都安顿下来了。这下子仿佛我们是人生的胜利组，仿佛我们就幸福快乐美满。但这时候圣经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啊，你会不会爱你的儿子胜过爱世上的一切，甚至胜过超过神？你这一切的等待跟牺牲是真的为了神吗？还是为了你自己的儿子？就好像我们在祷告当中求神给我一个工作，或说让我能够顺利转学，让我能够在世上更多的容神一人，但你求的是自己，还是你真的是把自己委身交给神？难道我们求神只是一个手段？我觉得亚伯拉罕他能够真心的来宣告，因为有一个神，所以万一没有了儿子，他也能够活得下去，他也能够依靠着神活下去。所以这个挑战不只是在圣经里头给亚伯拉罕，其实也是给在座的你跟我。我们会不会在生命当中，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一旦失去了什么，你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个意义，在湾区在硅谷生活的就彷徨失措。创世纪说22:2说，神给他的命令就是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你注意，神这边跟他讲说，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等于是三次来形容他那个挚爱挚爱的那个宝贝儿子。他100岁了才得到这个宝贝，请注意，神是这样的给他一个应许，你要带到山上去做献祭。神不是说真的一个考验，就是说亚伯拉罕，你现在就进到那个帐篷去，把你儿子给干掉。No， 是有一个神的一个命令在这里。所以当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明白感恩的一个心的时候，这不是一个盲目的一个信心，你对神的一个倚靠，在那3天往山上走的一个路上，假如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怎么想？你要知道，在创世纪18在前面一点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为了要神要灭掉索多玛，他可是很能够讨价还价的，这在圣经也非常清楚。他从50个义人、45、40，一直砍价杀到10个义人。但是大家看亚伯拉罕在这样的经文里头，其实他是完全的静默，他完全的顺服，显示出亚伯拉罕对神是真心的一个顺服的摆上。我们要看圣经是看他这样一个真的是顺服摆上的一个心。而且亚伯拉罕不但是这样摆上，他甚至跟他自己的儿子怎么说，他说，我儿呀，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这个父子二人同行。 这里的预备在希伯来原文就是说看见，好像我们在讲英文 to see， 一种确保看见监察这个应许。而后来事情果然就这样的一个成就，亚伯拉罕把那个地方就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神必有预备，神必有预备。所以希伯来书也说到亚伯拉罕因着这样的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你想想看容易吗？不容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明白这一切是神的恩典，就好像约伯记说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才是我们跟神应该有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应该有的正确关系。在创世纪22:12，所以神就跟他说，亚伯拉罕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敬畏神，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不给我，不给我。所以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敬畏神，是一个信心跟行为的一个结合。因为信心跟行为能够结合，更多能够去成全，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很好的提醒。因为我们的信心绝对不是我们在脑中的一个知识，我们不是在读经然后累积我们的知识，而是要能够在生命里头能够活得出来。假如今天我们对主的信心越大，就越容易放下我们世界上的一个诱惑，去遵循神的一个旨意。今天我们在硅谷也一样，神并不是要各位去放下你手上的学业工作，整天留在教会里头去敬拜神。 No， 我爱我们的天父是连我们头发都数过的神，他知道我们的难处，也知道我们在弯曲，我们有各样的一个挑战，我们有种种的一个需要，但是他更愿意让我们把对主这样的一个信靠跟敬拜的一个行动是能够活出来。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其实更正确的说，是神怜悯我们，他不要我们远离了神，或是让我们在世上这些偶像下面劳苦愁烦，我们忙得分不清东西南北。因为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头等着我们，等着我们能够继续恢复与他的关系，能够真正去仰望他。就像我们的口号6611，马上又要感恩节，6611什么意思？每周六晚上6点在基督一家一起敬拜。那过两个礼拜 D0 要跟大家复习了。所以就是6611是鼓励大家弟兄姐妹能够稳定聚会，能够在团契，能够在教会里面来亲近神。我们的祷告呢，也是祈求神能够保守我们亲爱的家人，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透过读经祷告灵修来仰望，来与神建立一个合一的一个关系，就像刚才所讲的亚伯拉罕一样，能够活在坚固信心的一个生命里面。不好， 不太好说每一个大家 都这么忙，你都累着喘着，你还病着，我们小组很多大家都还感冒了，痛着，还有人醒着，因为工作忙碌到晚上都睡不着觉，不容易，大家在弯曲真的也不容易。但是不要，我们有了基督徒得胜的一个生命，但确实我们活不出基督样式的一个喜乐跟平安，那就可惜。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经这里，他献上他所爱的一个唯一，对照耶稣在你我心里头的一个位置，我想你应该能够感觉出来你差别在哪里。爱我们的主是鉴察我们的人心的，至于主在你我心中这个优先排序，我想你在晚上的祷告里头可以跟主求，你心里头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如何远离这些诱惑？我们要如何能够跟主往高处行？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心里头不帮耶稣留一个头等舱的一个位置，你把上帝给挤出去，其实世界上各种的诱惑马上就挤进来。三个大家都很熟悉的，权力、财富、情欲，这主宰着我们人类整个败坏的一个文化。当然有人也会讲，就是要追求财富，这样人类才有创新，尤其像硅谷要有创新的一个欲望，那人类才有进步的动力。 但是你我也知道，权力可以掌控别人的生死荣辱进退，好像又好没有钱万事万都不能。诗人杜甫也说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其实从圣经的智慧来看哦，我们在追求这样整个生命的一个进步当中，生命的丰富当中，我们更要学习什么呢？学习谦卑。你要把自己能够在神面前谦卑，来敬畏神。我们一块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八章一到二节，来论到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所以保罗说，知识也必终归于无有，因为人所追求的知识，就像你我在 到美国来留学，在美国来工作，我们所追求知识背后都指向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真理，其实就是爱。这在我们今年信息里头分享也有谈到，就是爱，因为爱是什么？永不止息的。爱是耶稣信仰的核心，是爱神，是爱人。他的榜样，他的典范就是耶稣他自己。好像耶稣复活以后，在提比里亚海边问彼得，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我们都记得彼得曾经在大祭司的那个院子里头，那还烧着炭火的院，他鸡叫三次，他不认主。这个故事我们都记得。但现在海边一样烤着饼，烤着鱼，还是有那个 BBQ 有那个炭火的味道，可能都会提醒的彼得，就是说我们以前的软弱。各位想想看，我们的生命中是不是有很多的软弱？我们有很多的偶像，也包括我们自己。那我们自己生命中的提比里亚海在哪里呢？你会怎么样回应耶稣的话？你爱我吗？你会不会跟随他 ？Follow me。假如我们的人生是不断的去追求诱惑、偶像，你能想想看最后的结果会是什么？你能真正的满足吗？或许能够解决你现在的问题，但是之后呢？神为什么要我们单单去敬拜他，高举基督？要定睛在神，而不是在自己的难处。假如亚伯拉罕不相信自己对圣洁的神负有罪、负有债，他一定会跟神计较说：“你开什么玩笑？你要我儿子献上？”他肯定生气到他绝对不会上山。所以，假如我们自己不能够放下自己的骄傲，自己心里头的一个诱惑，自以为人定胜天，坦白说，我们就没有办法谦卑顺服在慈爱圣洁的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会谈到受洗见证，他的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就是神的起头。心理学的一个鼻祖之一荣格，他也说过，对很多人来讲，一生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会接受自己的普通。因为大家就觉得我很特别，我很特别，我不是一个普通人。但坦白讲，你必须要承认自己不是不可以为所欲为，你才能够把自己放下。因为人一旦把理想认为是正常，你就会常常生活在怎么样，你失去焦点，失去希望，甚至常常落在一个失败的一个光景下头。好像我平常在神学院上课的地方，在 Milpitas 那附近，回到 Fremont 正常不堵车，理想像状况16分钟可以到，但现在880高速整天塞车，再遇到下班的高峰，一个小时才开得了回家，那是很正常。所以只要我老是用那个最理想的16分钟来预估我开车，我肯定整天生活在抱怨当中。所以我要敬畏顺服神，不要把理想当作正常，要学习去过一个平凡正常的每一天。而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更重要的就是要能够仰望依靠神，因为神是掌管我生命的主。好像以赛亚书41:8说：“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造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 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是神多大的一个应许。这我们不是只是在读经，但是假如说这样的一句经文能够影响你的生命，神就成就我们一生的一个旨意。就像保罗他也曾经说过，我们应当对着神要恐惧战惊，我们为了成就这样一个神的一个旨意。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头来运行的话，都为了要成就神他自己，而不是你我自己心里头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愿望。主耶稣让我们是能够凭信心来经历他恩典的一个同在。所以我们各位年轻人，我们吃苦是人生历练的一个部分，一个过程。能够幸福的活着，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是人最宝贵的一种权利，一种能力。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对比你要选择安心的痛苦还是艰苦的幸福。有时候想，哎，很难选左手右手。但是对于100岁的亚伯拉罕，他得了一个宝贝儿子，他能够放下毕生的盼望。你我不能够放下的是什么呢？这是个问题，大家可以带回去。又好像假设医生说，当然不希望发生，你剩下一年的生命，你的生活节奏会改变吗？你所追求的会改变吗？我们最清楚我们自己心里头毕生所求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好像我所需要的才是我的焦点，我所需要的要实现，这才是我关注的。什么都是我我我，都是把自己这个我放在最前头。我的手也会紧紧的抓住，因为我要做主。我也当然不愿意放弃我心里面那个小金库，我做主。我的爱情，我的财富，世上的种种，为什么我自己愿意卖命去追求呢？虽然我不清楚，但是我做主。我想当周遭的朋友都这样去消费他年轻生命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就要扪心自问，这是不是我心中牢不可破的一种偶像？就是那样一个偶像把耶稣基督给放到外面去了，把神的位置给挪开了。曾经年轻是我们骄傲的名字，我们也不怕挥洒生命，来日方长嘛。但是我们知道是谁在掌管明天吗？所以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卓越的工作能够让我们有一时的快乐，但是快乐不是持久，偶尔还会无聊。因为等到 Blue Monday 礼拜天的晚上，大家心里头就开始毛毛躁躁，因为明天要上班。你去3个礼拜的 vacation 回来之后要上班，那个压力你就觉得说，其实一个好的工作不见得是给你的一种祝福。但是我也必须要说，工作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它只是在实现我们自我的路上所必须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工作而超越了自己亲手建立的家庭，甚至是一生的健康。还有更重要，不要因为工作而超过了起初我们爱主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慈爱的父神他真是爱我们，神是跟我们玩真的，所以我们对神的态度也要是认真。用刚开始最夯的话说，我们是神在万中选一所挑出来的锦鲤。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嫉妒或是眼红其他人的一个成就或是生活，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要能够谦卑的去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本来就是神的一个教导。当我们能够承认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本来就不完美的时候，也知道世上99%的人可能在学校在职场都不是完美，都不是在人生的一个的山顶上面 No， 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算在山脚下，我们也巴不得跟着神的一个应许，我们在属灵上是在山顶上面为主来做见证，因为我们与神同在，就在属灵的山顶。我们不要希望所有人生的事情，你的学校，你的工作，你的健康，亲子的关系，全都爬到了山顶上，你再来仰望神。我们要时时刻刻 去仰望神。因为路加福音十四章三三节也说到了，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真是唯有放下自己毕生所求的一个诱惑，向高处行，任何时候我们才能跟神同在山顶上，同在山顶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你那宝贝的话语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灵就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的心里头，刻在我们心板上。求主也赐我们真是有以利亚的信心，能够拆毁我们心中的偶像，归回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主也赐我们有基甸的勇敢，做生命中的耶路巴力，去除我们生命中各式各样的一个偶像。主，你知道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你知道我们心中有太多太多的自我，太多太多的追求，数不清的诱惑。求主你坚固孩子们，你赐我们有信心跟力量，走在神自己的道路上面。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我们的生命被你真正的改变。耶和华以勒的神，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 Amen。